纪实文学疾风劲草，作者钟方琼。听众朋友，上次我们为您播送了第三部里面的内容，今天继续为您播送剩下的部分。集体绝食和野蛮灌食。直到2000年5月份，为了抵制继续非法关押，我们便于5月下旬开始集体绝食。这时所长害怕了，来劝我们放弃绝食。我们说，不，我们修真善人，说真话没有错，我们要回家。所长又说，你们是派出所送来的，我们只是看着你们，到时候他们来领，我们如数交给他们就行了，我们也无权放你们回去。我们说，那我们就只能用生命来证实法，每个人都知道生命的珍贵，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我们的信仰，除绝食外别无选择。他们便通知了成都市公安局，处长冯九维和另几名公安局的警察带来安康医院的医生护士一大帮人，开始了野蛮的灌食。警察指使几个大男人到女监室里来抓，抓出去一个，便有七八个大男人把大法弟子摁在有两根长凳拼成的所谓床上，有的摁头，有的摁手，有的摁脚，有的摁腿，有的捏鼻子，有的捏嘴，还有掐脖子。经过一番挣扎，大法学员再也没有动弹的力气后，再由护士把管子插进去，脓血白沫吐了一大滩，痛得泪水直流，呛得难以忍受。我常常以背诵师父的经文心自明来抵制他们的迫害。我看见四川纺织厂的5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好几次脓血泡沫吐了一大滩，痛得泪水直流，呛得难受，还是没灌进去。我们集体绝食后写申诉，好不容易于5月24日被无条件释放回家。回家后，很多朋友来看我，有的说自从看到电视上的我后，都在为我担心，八方寻找我到底在哪家医院。现在看到我后，既为我高兴，又为看了电视上对我的歪曲报道而感到气愤。母亲的遭遇。客人走后，母亲给我讲述了我与她分别后的经历。她说，上次99年12月3日你和外甥一起到北京上访，走后的第二天我就后悔不已，为什么不和你们一起去上访呢？后悔之余，我于12月6日独自一人到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我修炼法轮功后的真实情况。结果还没有到上访局就被抓到驻京办关起来，上访局变成了公安局。在驻京办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没有床。天气太冷，我只有把双腿放在椅子上取暖。结果被姓王的保安发现后，认为是练功，强行把我拉到外面罚站。工友王素华说，他年纪太大，站在外面太冷，让我来替他站。过了一会儿，他才用脚把我踢进了房间。两天后被警察强行送到了戒毒所，里面是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的高音喇叭， 早上起床便让我们到坝子里跑步。由于我年龄太大，跑步不合格，又遭到罚站，挨饿不说，还被送到九如村拘留所，仍然不给饭吃，致使我又冷又饿，在拘留所里熬过了漫长的一夜，使我终身难忘。在拘留所里，经常半夜三更来问我还练不练，我说练。警察把我叫到寒风中罚站，好不容易过了半个月，才被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接回派出所。魏大平骗我说，你女儿因练法轮功被劳教三年，你是见不到她了，你也不能住在她家。午饭后又强行把我撵到你弟弟家，到你弟家后当天又被他当地的高电子派出所强行连夜撵回简阳老家，让你爸看管。到老家也没有清静的日子，派出所的人还来打听我的住处，妄想继续迫害。2000年春节后，我就偷偷地回到你家。你家里已经布满了灰尘，我做卫生都做了三天，我也不敢出门，怕派出所警察知道我回来要把我撵走。周末小外孙回来没人看管，就是买菜也只是你弟接送外孙时带一点回来，菜吃完了就得吃泡菜，不想吃泡菜了就把盐放在稀饭里吃，这样吃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我想不管你江罗犯罪集团怎么迫害我，只要还剩一口气就要练法轮功。我为我母亲对大法的坚定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也为江氏集团不计后果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制造欺世谎言，欺骗民众而感到深深的可怕。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疾风劲草》。第五章，澄清事实真相。在污蔑大法的图片展大门口讲真相。2000年6月8日，政府开始在四川省展览馆举办污蔑大法的图片展。为了让更多的世人不要再上当受骗，明辨是非，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用复印纸复印几份。6月12日早上，我找到片警魏大平，对他说，你看我写的这份真相资料，是我亲自到北京去交，还是交给你转交给中央领导？魏大平说，你交给我，我帮你转交就行了。我便给了他两份，让他帮我上交一份，另一份留着派出所和办事处的传看，他答应了。然后我到人民南路展览馆，站在大门口，把我复印的真相资料亲自散发给观看诽谤大法图片展出来的人们，题目是澄清事实真相，还法轮大法清白。强行抄家。2000年6月13日下午，我被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叫到派出所，成都市公安一处的冯九维一直盘问我是谁写的这份资料，传出去多少。我说是我一个人写的， 他不相信我有这么高的写作水平。晚上，他们便非法抄了我的家，非法搜走了属于我个人的私有财产，大法书籍、录音带、录像带、收录机、身份证、打坐垫等。在搜家的同时，我拼命去保护被魏大平搜出的大法书，结果被两个警察把我按倒在床上，我的双腿跪在地上，警察死死地卡住我的脖子，致使我喘不过气来。警察一只腿跪在我的背上，还把我的双手反背用力往上拉，痛得我的双臂像断了一样。我为我在众多的警察面前而无力保护大法书而失声痛哭。妈妈被警察看着，不准她阻拦众多的警察抄家。她听到我的责问声和我的哭声后，便挣脱警察过来看我，看见我被警察整得这副惨相，还搜出来大堆大法书，近70岁的母亲悲痛地嚎啕大哭，恐怖、凄惨、悲壮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房间。警察根本不准妈妈接近我，把她推到客厅里强行坐着，并威胁她说，不准动，不关你的事。老母亲回答，她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这些警察真是无法无天。紧接着，在我未穿鞋的情况下，警察强行把我拖下3楼，导致我的脚背在楼梯上擦破，袜子被磨烂。他们把我丢进警车，强行拉到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我为了被他们抢走的大法书，伤心地痛哭至午夜时分。我只有用生命来正视大法，用绝食来抗议迫害。第二天中午，冯九维又到派出所来非法提审我。我只穿了双磨烂的袜子走进来。他看到我后便说，看你这个样子，还有没有一点老板的形象？人家说头上有包，我看你头上都长出篮球了。人家说法轮功不好，你说好，你知道好嘛，心里知道就行了。你要跟共产党对着干，自讨苦吃。我说，我做好人，坚持说真话，怎么叫和共产党对着干？下午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又把我强行送进位于莲花村的成都市第二看守所。这时我已经被非法拘留第11次了。拘留11天后，我被非法判劳教1年，转入成都市第一看守所宁夏街转运站。一进转运站，就被牢头强行吃了400元钱，说什么有钱出钱，没钱就挨打。我看见没钱的杂案犯被牢头打得背上青紫，无法直腰，无法翻身，警察也不管。里面的日用品要比外面超市的至少贵3倍。半个月后，我被非法送往资中南木寺女子劳教所。听众朋友，纪实文学《疾风劲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